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今天我请到了齐丽华姐妹，她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比较少去想到的一个主题哈，就是捕捉神对你的梦。捕捉神对你的梦。好，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那我们讲到这个神的梦哈，这个主题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潮流，就是我们非常强调我们要有梦想。
是，
那有梦想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个人的梦想最后可能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甚至满足自己欲望的或者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一个梦想。
是，
那如果我们去追求这样的梦想是很危险的。
对，
那我们现在的时代很强调年轻人一定要有梦任何人都要有梦，你的梦想是什么？
是，
那你就勇敢的去实现你的梦想。可是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很多人的梦想就是去赚几桶金，
是，
很多人的梦想是我要去吃喝玩乐，我要去环游世界，我一定要去哪里玩，我一定要完成一件事情。可是那件事情可能最后就是让他自我得到很高的荣耀，可能跟神的想法有很大的落差。
是，
所以最后可能我们真的追求到自己的梦想，可是回头一看我们失去的更多，那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我觉得我们也要有智慧的来分辨我们的梦想是不是真的合神心意。所以我请丽华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题目，捕捉神对你的梦那丽华曾经在学院妇女事工对我们的一些领袖分享这个题目，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听了都很多帮助，所以我也请她来跟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讲讲她自己的故事，还有她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好，丽华那就请你开始。
好，刚冯姐讲的梦想，追逐个人的梦想觉得非常的认同我认识冯姐很久了哈我们大概认识20几年
有吗？
有
这我都数不清了
是哈那其实我过去就是在15年前其实我应该是这样说，我一直都是一个有梦想的人那你刚刚讲的那个情况，我过去就是这样，我非常会追逐自己的梦想然后而且也达到梦想好，那我
还是一个非常有目标导向的人，而且非常有行动力哈，这是我对你的认识
那20岁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有梦想了那我那个时候是很想事业有成，然后成为一个主管想当个女强人对，那所以呢就在我28岁结婚以后，那我真的是进入了在保险公司，外商保险公司那你知道保险公司很会用表扬大会啊出国旅游啊来激励我们的做业务的然后而且呢常常告诉我们说，人因有梦想而伟大啊，一个人想要成功想要改变命运就要有梦想那有梦想是对的，那所以我那时候我也是一个很容易被激励的人所以呢我终于找到了我觉得我可以自我实现的舞台那而且呢我就拼命的朝着自己梦想前进。在我32岁的时候我就达到了公司的全国冠军然后而且对拿到了我人生的第一面水晶讲座那这个第一名呢并没有，其实那已经是达到我的梦想成为一个人人羡慕的那时候很多人
Top sales,
都很羡慕我然后很想跟着我学习怎么做业务怎么做保险那但是这个第一名呢并没有让我得到满足那我反而是开始担心，那我开始害怕就是失去这个冠军宝座那也会，那但是为了害怕失去这个冠军宝座，所以我就更加的努力，因为那个是不能失掉这个梦想嘛，女强人的头衔啊，第一名的头衔都不能，对，
太有吸引力了，
对，所以我就更加的打拼，那也因此呢我就变得很骄傲，然后也开始轻看我的先生还会嫌弃他不长进那我先生其实常常会打电话到公司找我，我先生其实蛮爱我的这样那但是我都会口气非常不好 那而且我常常讲到不开心的时候，我就非常用力的挂电话。
哇，
对，那而且羞辱他这样子，其实那是、嗯、那时候我都不太清楚自己这样，是事后有同事告诉我，他说对，他说你怎么常摔你先电话。
哇，
对，那我先生呢也几乎就是天天在外面应酬啊、喝酒，那到了半夜才会回家，常常醉倒在我们家楼下，非常的狼狈不堪。那看见他这个样子，我那个时候简直就像非常的生气，所以我常常对他这样的情况大声的咆哮怒骂。
嗯，
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沮丧。那我觉得我真的是很想那个时候啊，真的是真理不清楚、非常想跟他离婚这样。
好，我在这边打断一下哈，我们听到刚才丽华用简简单单几分钟就讲了过去几十年了他的生活，就是他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那段时间、他追求他的梦想。丽华，你追求你的梦想，而且你说其实你达到了，
是
你已经是公司的第一名，
对，
而且很多人愿意跟随你，
对，
这个对很多职业妇女来说，你真的是大家眼中羡慕的红人呢、
嗯。
你不仅是自己表现的好，而且很多人拜你为师、嗯、巴不得可以加入你的 team，
是
加入你的团队，
对、
你也很快的就升到什么这个经理那个经理啊，
嗯、
但是我们看见表面上你好像达到你的梦想、嗯、表面上你有很高的成就，可是很少人知道其实这个背后你所付上的这一个昂贵的代价、嗯、
是
就是你的家是一团乱，
对，
你的先生充满挫折感，
对，
你对你先生你没有办法尊敬他、
嗯、
你里面轻看他，你对他有很多的论断，
对，
很多的指责、
嗯、哼，
然后他也因为承受这样的压力，他里面是充满挫折、嗯、
没错，
沮丧，所以他会去
应酬、
应酬
喝酒，
然后用酒、嗯、
麻痹自己，
然后他的表现就更不堪，
他的表现让我更愤怒，我就觉得为什么你这么不长进，
对，你就更轻看他
对，
所以这整个家是在一个恶性循环、嗯、那你还没提到你的小孩嘞，你的小孩那时候很小，
对，
我觉得家里真的是鸡飞狗跳哈，
是没错，
可是表面却是一个你已经追求到梦想的
光鲜亮丽，
对，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大的欺骗、嗯、这个背后这个梦想是一个大谎言、欸
嗯、
这就是魔鬼的谎言，它让我们认为你只要追逐到这个你就会快乐、
嗯、
可是这个其实不是神的梦，好，
没错，
你继续说、
嗯、的确那个时候我外面光鲜亮丽、
嗯、
可是我内心就常常是混乱的，而且是、忧愁的，那时候我就开始寻求神、
嗯、
那希望我其实我寻求神、哦、那也非常的态度也不对、
嗯、
就是我希望我先生能彻底改变、嗯、我觉得都是他的问题，对，那也感谢神，就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冯姐、
嗯
哦、那时候你是一位传道人啊、
嗯、
可是那时候你也是一个全职妈妈、
嗯、
那你是利用冯姐是利用白天上课，就是孩子去上课的时候到我们办公室来带团契、
嗯、
那我那时候见到冯姐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嗯、
就是冯姐总是很温柔很关心姐妹，那我最记得冯姐每次见到我最常问我的一句话就是丽华你好吗、
嗯、
丽华好吗，那其实你知道这句你好吗如果是同事问我、
嗯、
就算我不好、
嗯、
那我呢都会强打精神说我很好、
嗯、
因为我很好强，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很软弱那一面，因为我是女强人嘛、嗯、对，那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冯姐问我好不好的时候我都就会很感动，我就会很想就是很想流眼泪或是立刻流眼泪，因为我觉得你那时候带来神的安慰、
嗯、
那冯姐也那时候也很积极的传福音，所以常常在我们这个团契发起，就是在团契里面发起福音的参会行动、
嗯、
大概我们那时候很密集，好像两到三个月就会办一次，
哎呀，我们的丽华是活动女王、啊、就是只要一说要办传福音的活动、哦、她是最积极最有行动力的、嗯、其实你很棒丽华、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办参会啊，你的活动力比我更好呢所以我都从你身上看到就是从来没有感觉到你会累那所以可是我这个公司的第一名，反观我自己我常常觉得我有职业倦怠、
嗯、
对，那记得，我都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记得我有一次我问你我问你说冯姐你会不会有职业倦怠，
是，
对，那时候你要、真是一脸疑惑、你就跟我说没有哎、
抱歉让你失望了
对，那时候我心里真是觉得很奇怪，同样是两个有梦想的女人、我觉得、那可是我们两个却这么的不一样、那后来我研究的结果答案就是在我追逐的是我个人的梦想实现、但是冯姐是活在有永恒价值的梦想当中。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你的梦想是不是与神的梦想一致，这是一个关键，这个是决定你有没有所谓的职业倦怠症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如果我们是追求神的梦，那你就会有源源不绝的动力，
没错，
和那个喜乐，
是，
但是还满足，
对。
但如果我们追求的是自我的梦想，你知道，就算你拿到了水晶奖杯，
是，
可是你里面是失落的。所以丽华，那如果我们要了解神对我们的梦想、我们有哪些重点需要知道的？
我整理了有、六个原则、可以捕捉神对你一生的梦。
是，
那第一个，我先把那六点、念出来。第一个就是了解神的梦，要先了解神的梦、第二个是要知道神对你有梦，那第三个呢，若是基督是我，他会怎么做，第四个，那我们要做一个独特的祷告，等一下会再细一点讲、那还有第五点是给神时间向你显明他的梦，好，那第六点呢，要明白神会一步一步完全向我们显明他对我们一生的梦，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
好我复习一下、第一个，你要了解神的梦，
是，
第二个，知道神对你有梦、第三，基督是我，他会怎么做、第四，要做一个特别的祷告、第五，给神时间，第六，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好、那我们就先来讲第一步，了解神的梦是什么意思。
是、了解神的梦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知道神是有梦的、那个梦是什么呢？是要带领这个世上的世界归向他自己。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里面讲，人子来为要寻求拯救失丧的人，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耶稣来的目的、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是，
这是神的梦。
对，
是跟失丧的人有关的。
对对，那神最来是要带领这世上世界归向他自己，所以包括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在世上的一个光景中、人没有耶稣就是世上的、那所以我们神是先将我们寻回，不论我们是如何的败坏、不堪，那神都领我们悔改归向他自己。
是、
那我想到我自己信主的、过程、我是27岁结婚以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嫁到基督徒的家庭、对，那我婆家是信主的。
是，
那在27岁结婚之后呢，我有一次因缘际会的情况，突然发现我有高血压、因为我常常头痛，后来就也是很奇妙的一个过程，反正就是发现了我血压高、高到200的120。
所以你那时候大概才30岁上下？
29。
哦，真的哦、是，
对，
然后血压高到200和120，哎呦，好恐怖哦！
对啊、我们同事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他看到我这样的血压吓昏了，他觉得我随时有中风的可能。
对，真的。
对，那于是我就到医院去检查，我检查了一个月才检查出来啊、这个肾上腺长了一个瘤、其实也是已经非常幸运了，很多人是检查不出原因。那我是查出来肾上腺长了一个瘤引起的高血压、那必须要开刀，就是要把右边的肾上腺切除、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大手术、那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害怕、那所以呢我就跟着我婆家、因为我看到我婆婆他们为我祷告、然后那时候我就跟着婆婆，就是想要信、他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我就跟耶稣基督祷告、
是，
对，我那时候就许了一个愿因为我们传统的家庭是、有道教的，
拜拜
的，对，拜拜、所以都会许愿然后要还愿这样子、那所以我那时候就跟这个耶稣基督这位神然后许了一个愿、我说如果我手术成功、那出院之后我就要去教会受洗、好，那果然那个时候呢，我神 很怜悯我，那也医治了我。所以出院以后呢，我就到教会去还愿，去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是我并没有真的认识耶稣。那我都把耶稣真的是当庙里的偶像在拜他，希望耶稣祝福我在外在的丰盛。那真的没有把耶稣当我人生的主，一直真的就是到后来我刚刚讲的到婚姻出现了一些状况，那我才想要主动的寻求认识这位我所拜的神。那也是那时候认识了冯姐嘛。那慢慢冯姐对我的造就真理的教导，所以我的生命就有生命开始改变。我也开始学习，才学习顺服我的丈夫，那才学习不抢着当一家之主。以前我常常是那个指挥家里一切，控制家里，然后当一家之主。那时候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念幼稚园，一个才两岁。那孩子真的很小，所以冯姐就力劝我，应该是就劝我看到我的问题，就叫劝我辞掉工作回家带小孩。可是呢，我那时候真的放不下我多年经营的成果。由于其实犹豫这个问题犹豫很久，而且非常的痛苦，困扰了我四年。对，那一直到我意外的怀孕，就是第四个孩子。对，那记得当时我怀孕的时候，
中间也生了老三。
对，生了老三。那你就从老二老三老四一直劝我劝我回家。那我怀老四的时候，我不知道冯姐记不记得，那时候我就跑去找你。对，然后我一找你的第一句话，我就跟你说，冯姐我怀孕了。那就不知道为什么一跟你讲，我的眼泪就掉出来。然后冯姐第一句话就说，不可以堕胎。对，我觉得你大概看出我心里面的那个害怕。
是，
然后而且还讲了一句我真的是一辈子这个永远不会忘记的话，你说丽华神千方百计要你回家。对，那离开团契回家之后呢，虽然冯姐那时候这样子劝导我，可是我却在害怕，因为我害怕生第四个孩子。我其实那时候还有很大的谎言，就我赚那么多钱的那时候，我害怕养不起，
养不起老师。
对，然后所以呢，我就起了一个还是想要偷偷去堕胎的念头。那但是我非常犹豫、挣扎、害怕。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天天魔鬼的对话跟耶稣的真理就在我心里面交战。对，那我一直拖到因为那时候医生有跟我说，就是最后不能拖过20周。那个会对我的生命有危险，所以我就拖到最后了，然后就走进了一家小诊所。那当我要进去的之前呢，心里异常的混乱。那也很奇妙，那个诊所下面正好就有一间基督教书房。
是，
对，那我就想说我去听听诗歌会不会平静一点。那时候真的好幼稚，然后呢没想到心里更乱。那我就告诉自己，后来进去听完诗歌以后，我真的就圣灵大大的光照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能再犯罪了。于是我掉头离开了那个地方。那感谢主。对，我想神一直在拯救我这世上的灵魂。神真是千方百计要我回家。那个回家的意义不只是要带我回家当全职妈妈而已，而是要我回到天父的家。那真是神千方百计带领世上的我悔改归向他自己。
我想丽华在这里指的回到天父的家，这里其实是一个人生方向、人生目标的一个转变。那过去呢，我们真的觉得鱼与熊掌可以兼得。我们真的觉得我可以一面服侍神，同时我也可以服侍马门，就是财富的意思。就是我们觉得我可以追求世界，然后同时我也可以服侍神。我的目标是放在得到世界给我的利益，得到世界给我的光环、掌声和这些财富，然后同时我也可以服侍神啊。但是其实耶稣讲得很清楚，
是
你不是爱这个物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人不能服侍神，然后同时又服侍马门。
是，
意思就是就像一个男人不能说老婆我很爱你，可是我也很爱外面的小三。这是不能成立的一句话。因为上帝向我们要求的是忠诚。那我想我们的先生在外面打拼养家赚钱，这是他当尽的责任， 可是一个妻子，我们如果没有把家里顾好，
嗯，
然后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外面追求这个世界的功名利禄，
嗯，
那恐怕我们最后失去的远比我们所获得的要来得多。所以我想上帝千方百计的要这个女强人回家，
嗯，
是因为啊，上帝要改变我们的眼光，
是
改变我们追求的人生目的，嗯，人生方向。
阿们，
那啊，我们刚刚讲到说，要知道神有梦的，神是有梦的，他给我们的梦想是要我们单单的跟随他，
嗯，
然后我们才可能经验到那个内心最真实的满足。
嗯，
而还有各位，请放心，耶稣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嗯，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
Amen。
那我看丽华经验到的，她后来回到家以后，嗯，
是，
欸，上帝没有少给她，
Amen。
他们现在比以前我觉得过得更好，
嗯，
反而上帝祝福她先生的工作，
嗯，
还有她全家现在真的是和乐融融，非常幸福美满，
嗯，
我觉得我们放掉次好的，我们来接受神给我们那上好的。捕捉神对我的梦呢，最重要第一个是了解神的梦是什么，
是
神是有梦的，
嗯，是，
啊，那我的梦跟神的梦想一致吗？这个很重要，嗯，如果我们是追求自己的梦想，恐怕后来就像耶稣说的，人赚得全世界，
嗯，
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
嗯，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我追求的梦想是跟神对我的梦一致吗？所以第一个了解神的梦是什么？神的梦是要带领这个失丧的世界归向他自己，所以你的梦里面应该有这一个回转归向神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在里面，
嗯，
好，那今天我请丽华继续跟我们讲，她跟我们讲有六个重点哦，捕捉神对我们一生的梦。第一个是了解神的梦是什么，
嗯，
好，下面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要知道神对你有梦，
嗯，
我们常说是我们有梦想，但是其实是神对我们有梦想，
嗯，
那在神带领世上的世界归向他的这个梦中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
嗯，
那神领我们归回，也希望我们跟他与神一起带领世上的世界归向神，所以我们所经历的都跟神的梦有关，
嗯，
而且也是独特的，
嗯，所以我们的梦应该跟神的梦有关，
嗯，
而这个梦的内容应该是跟带领失丧的灵魂归向神有关的，
对，因为那是神最大的梦想，
而不是只是我自己的一些欲望得到满足，
嗯，
或者，哦，我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王国，或者 给自己一个非常光鲜亮丽的舞台，
嗯，
然后上去表演，
嗯，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自我中心的，这个不是神的梦，
是
神的梦其实是跟带领一个失丧的世界归向他自己有关，
嗯，是，那所以呢要知道神对我们有梦，不但知道我们会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而且还有两点，这一点里面哈，有分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具有挑战还有最有价值的经历，就是去发现神对我们的梦，
嗯，
是有挑战性的。很多人对自己可能有些人是很有梦想，是追逐自己的梦，那有些人又不敢梦想，对，那又害怕，
嗯，
怕接受挑战，那甚至
怕代价太高是吗？
对，那所以呢其实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挑战跟最有价值的经历，
嗯，
去发现神对我们的梦。那如果我们走在神的梦中，就是要准备预备神要挑战我们，
嗯，
因为而且他不但要挑战我们，而且会扩张我们的境界，
是，
那那个扩张的是信心的境界，生命的境界，甚至是恩赐的境界，
哦，
嗯，对，那我就分享我自己如何被经历这个被挑战的这个经验，
嗯，
那我有一个演讲的题目叫做如何提升孩子的竞争力啊，那是讲到提升孩子的品格跟生命，
嗯，
那教养是教养孩子要成为，不是要他成为一个有好成绩的人，而是要成为一个有生命有价值的人，
嗯，
啊，那在这个演讲的最后呢，我会举我自己的例子，
嗯，
那证明我虽然只有高中毕业的学历，
嗯，
但是我却在明白生命的意义之后呢，活得越来越有价值，
嗯，
那神也透过我这个演讲的内容其实医治了我，
嗯，
以前我是非常对自己的学历觉得很不敢跟人家讲的，
嗯，
那我其实那个演讲之后我以为神已经医治我了，
嗯，
就是医治我的那个修 是羞辱吗还是什么，反正我就觉得过去我的学历不高，所以我觉得很羞辱这样。那我以为我讲过这个演讲之后，然后神已经医治我了，那没问题了。那结果呢，有一个姐妹呢，同时她有个姐妹，她是我们的姐妹，然后而且她也是一位知名教学医院的医生。
嗯，
那这个姐妹听了我的演讲，这一场演讲如何提升孩子的竞争力，这场演讲听过之后她觉得很棒。
嗯，
那所以呢她就想邀请我去她医院的团契分享，跟她的姐妹就是分享。那我想都姐妹嘛，那我就一口答应了，
而且都基督徒，
对，都基督徒，
大概顶多二三十，
对，当然人不会太多，所以我就觉得OK 那我就答应她，就没有多想，我就答应她了。那后来没想到呢，姐妹就通知我说这个医院觉得这个他办的这个活动很好，
嗯，
所以呢决定要把它提升成为医院里面的进修课程好，然后而且呢不仅要变成医院里面进修课程，还会邀请医院的同事来学习，
还可以拿学分的，
对，还要算学分那而且更可怕的是，那我是第二堂课，第一堂课是冯姐我一听真的快要昏倒，居然要我在一群从小都是学校第一名的医生面前讲如何提升孩子的竞争力哇塞，我那时候心里有一个谎言有个念头，就是应该是他们来教教我如何提升我孩子的竞争力吧那最重要而且还排在名讲师冯志梅的后面，这个撒旦的谎言马上迷惑了我，所以我好想告诉那个姐妹，跟她讲说你可不可以请别人不要这个我不要去讲了这样那但是课程的消息都已经发出去了那我真的是只好硬着头皮就去去演讲这样。那
我在这里插播一下就是因为我是排第一场大概是你那一场的前面一两个礼拜还是怎样，
对，
然后大家的反应特好，
对呀，
所以后来去听丽华的演讲的人更多好像那天有200人
对，反正就是
都是穿着白袍子的医生，
对，真的
好，来，这个故事好精彩哦来继续。
那记得那天当天早上我非常非常的焦虑，对，那我那时候自己开车然后去医院的。那后来我上了车之后，我焦虑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想我只能祷告那边祷告我就觉得要放一点诗歌来听听然后可以一边听诗歌一边祷告。那诗歌一放下去的时候就很奇妙，因为其实我那个诗歌一直放在里面就是一直播放的，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唱到哪一首这样子那出来的音乐就是非常振奋的进行曲风对，然后敬拜者就唱着众臣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那荣耀的王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将要进来我真的是听到这一段诗歌，我的眼泪真的止不住的流下来因为我知道神在鼓励我，
是
神要我抬起头来，并且告诉我是神自己要进去那个地方我只是去为神预备道路，
感谢
于是我真的就抬起头来真的我就走进了那一群学历比我高的一群人的会场然后传讲神的真理。那会后呢，姐妹也告诉我说很多同事都说很得帮助那真的神透过那一次的经历扩张了我的境界，那对我来讲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经验。
是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神对你的梦里面一定要包含这个元素，就是带领一个失丧的世界归向他自己。所以当我们愿意献上自己说主啊，那我愿意被你使用其实我们的信心被提升，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他们叫做安全 zone 那叫什么
信心领域
或者我们的舒适圈，这个时候也被拓展
是
我们可以去做到我们过去做不到的事，
是
然后我们就发现啊，我真的有能力做到吗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感觉到好有意义好有价值，
是
因为我凭着信心去做我过去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而且那个结果是将真理带出去那我真的要说我那天有在场我在台下我就想到这真的是这群医生护士医护人员，我觉得他们可能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的，是一个高中毕业的毕业生在台上教这些从小 全校第一名的人，怎么样提升他们小孩子的竞争力。这真的是很劲爆的一件事。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定看到丽华的勇气、
嗯、
看到丽华的谦卑，愿意承认自己的学历、嗯、然后告诉他们真理，真正一个孩子的竞争力不是在于他的学历、嗯、而是在于他的内在品格，
是
还有那个对自己的信心，
没错，
对上帝的信心、
嗯、
那我觉得丽华就是示范出来，我是一个高中生，可是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教你们，我有这样的一个自信，而且我非常确定我所讲的是合乎真理的、
嗯、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就是争得你死我活的一个比赛才代表我有竞争力，
是
而是当我里面愿意谦卑自己，遵行真理，我成为一个诚实别人可以信任的、嗯、我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大幅度的提升了我的竞争力。那丽华其实用无数的小故事哈、
嗯
说明了这样的一个重点。我觉得我坐在台下，我不知道是第几次听丽华的演讲，她讲的每一个笑话我都会背了，可是当她讲的时候我还是那个笑的最大声的人。我坐在台下，我真的觉得我再一次被这样的真理所洗净，我的里面如沐春风，那个真理滋润我的心。所以我想在场的每一个听众他们的感觉都跟我一样，你不是在台上卖弄什么炫耀你的学历或者你的这些成就，而你讲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父母都可以做得到的，他可以怎么样帮助他的孩子建立美好的品格，成为那个别人可以信任的人，成为那个负起责任的一个年轻人。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父母都可以做得到的、
嗯、
所以听完丽华的演讲，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心里面是很放松的、嗯、说哦，那这样子不难。丽华，所以捕捉神的梦的重点、嗯、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哪一个？
我们现在讲到的是要知道神，第二点要知道神对你有梦、
嗯、
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我有梦、
嗯、
但其实事实上是神对我们有梦、
嗯、
而且神不但对我们有梦，而且他会、让我们的一生中就是走在这个梦想当中会有挑战、
嗯、
而且有价值，有一些有挑战、嗯、有价值的经历、
嗯
啊、然后去发现我们的梦，使我们、被扩张、
嗯、
被扩张领域、嗯、信心的领域、
嗯
啊
嗯、
那、第二点呢，要知道神对你有梦的第二点、第二点就是若我们用一生追寻自己的梦而没有发现神对我们一生的梦，那我们要面对一些后果。
嗯，
好、啊，那因为这个世界呢就是叫我们要追逐梦想，勇敢的追梦、嗯、但是当我们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所努力的结果可以带进永恒吗？
嗯，
好，那我有一次跟我全家人出国探亲、
嗯、
在过海关的时候我们都通关了，好、
嗯、
那出关之后呢却迟迟等不到我妈。
嗯，
那我们是全家一起出国的这样、嗯、那原来我妈被海关留住了。
嗯，
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她的一个化妆包通过那个扫描器的时候会一直发出声音，就是一直过不了，那所以海关就怀疑里面她残，就是好像怀疑里面有铁器。
嗯，
那所以可是里面没有啊，所以就把化妆包扣留下来，要全部都倒出来然后再扫描一遍。
嗯，
好，那就把那化妆包东西倒出来然后再扫描一遍，还是会发出那个声音。那于是呢他就怀疑在那个夹层里面。那你知道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紧急了，因为我们就以为时间还很宽裕，而且我们也没有带什么违禁品，应该是过关、嗯、通关很快的，所以我们都是那个吃早餐悠悠哉哉，然后
最后一分钟
才要过，就没想到飞机已经快要起飞了，所以真的海关还是说不行，你知道要把那个化妆包割开、
嗯、
那可是我那个化妆包其实是我妈妈很喜欢的一个化妆包，那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扫描不过啊。那飞机已经要起飞怎么办？最后我妈就说啊，那算了这化妆包我不要了。
嗯，
好，那因为她说因为我飞机来不及了，于是化妆包就丢在那，然后我妈就走了。欸，海关也还好，也让她走了，很多人搞不好连、
嗯、
好连她都不让她走
了。
好，那就我妈就通关，然后我们就上了飞机了。那这一件事情其实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应该要我们要去离开世界的时候，要进到天家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关卡。
嗯，
那个检查就会检查我们带了什么东西上飞机要去到天堂。那 那个过关卡的时候，到底什么我们是可以带走的，什么是带不走的，那我想到可能我们努力一生，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追求到的学历，还有我们的成就，我们在公司里面努力打拼，像我过去那么努力拿到那么多的奖杯，对，还有公司的 title， 什么总经理、董事长，这些 title， 还有我们的不动产，
对，
我们买了好多房子，还有我们赚的这些钱，真的没有一样可以带进天堂。如果我硬，我就是如果我要为了这些，我可能连天堂都进不去，所以没有一个可以带进去，那唯一可以带进去的真的就只有我们的灵魂，
还有
对
那些我们带领信主的那些人的灵魂，
对，
他们是可以进到永恒里的，
是，
所以最后真的是一个关哈，哪些过得去哪些过不去，
对，所以在哥林多前书3:10里面有一段经文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得到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对，所以其实圣经里面你讲得很清楚，我们在这世界上到底是要用金银宝石啊，还是草木禾秸在我们的人生上面来建造我们的根基，
所以这个最后都要经过我觉得是一个火墙，你想象是一个墙，但它是用火好组成的一个火墙，那我们这一生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这个火墙的试验，
是，
那耶稣站在火墙的另外一端，他在看有哪些东西是经过火不会被烧掉的，
是，
那我想真的圣经说草木禾秸就会被烧，
是，
那草木禾秸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为主做的，我们都是为了自我的而且是短暂的没有永恒价值的这些东西，将来是在永恒里存留不住，
是，
耶稣圣经说那我们就要受亏损，这亏损的意思就是你花了那么多努力，你花了你一生的时间，可是最后它在永恒里面是没有价值的，你根本带不走的，这是亏啊，
对，真的，
我们花了那么多努力那么多心血呕心所谓的杰作
是，
可是最后上帝说这过不去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工程经过火的这样的一个试验以后存留
得
住，我们就要得赏赐，你知道这个赏赐就是上帝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家里的快乐，我们得到的是主的称许，然后我们也看到哇，我们在地上所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在永恒里面能够存留，你知道那个带给我们内心的满足喜乐，那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成为那个有智慧的人，让我们要检视我们的梦想，主啊，我的梦想我想要追求达到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与你的梦想一致，
是，对，所以我们若用一生追寻自己的梦而没有发现神对我们一生的梦，我们真的是要面对一些后果，这就是我们要捕捉神对我们的梦的第二个重点，那第三个就是如果我们要去捕捉神对我们的梦，我们还要做的第三个步骤是我在我所有的梦想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梦想，那我们要怎么样与神连结，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基督是我现在有一个梦想，如果基督是我他会怎么做，或是我做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神如果是基督他会怎么做，我们用神的角度去想去做然后就可以去检视我们自己这个梦是不是有与神连结，
就是今天如果主耶稣在我的这个角色里面他会怎么做，
是，对， 过去我也曾经在就是辞掉工作之后，然后回到家，那时候冯姐劝我回家，所以我就辞掉工作回到家担任全职妈妈。但是呢我还是带了很多世界的过去的价值观，觉得我好像要很忙碌然后我才有价值。所以呢我就自己接了很多的工作回来做，包括学校的爱妈包括教会的一些服事然后接了很多的工作。那因为我就觉得我要让自己忙一点才有价值这样。那所以那时候弄的几乎是还是有团团转嘛，就是带着过去的这个错误的价值观。我那时候仍然不明白我在基督里面的价值，也不明白我的就是梦想要跟与神连接。那直到我自己就是孩子在课业上面就是他后来被鉴定出来有一些状况那时候我才非常非常的后悔觉得为什么我过去虽然辞掉工作，可是我还是在家里，就是我还是这么忙碌。原来我没有好好的去想什么是神要我做的其实那些都是我自己想做，那但是呢我把它当，而且其中里面有蛮多是有意义的服侍的工作爱妈的工作那是不知心的，我不是
爱心妈妈的工作。
对，那些的工作让我误以为我做这些是与神的这个梦连接，其实还是没有因为我只是想在那些工作上面建立自我的价值，
是
我并没有把它坐下来好好的去想就是到底这些事情如果是耶稣他会不会做这些事。
真好，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好，那捕捉神对我们生命的梦有六个原则第一个就是神的梦是要我们带领这个失丧的世界归向他自己，
是，
所以我们常常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是我们的梦想里面没有上帝的这个部分跟带领一个失丧的世界归向神是无关的
是，
那说真的那个就不是神对我们生命的梦那只是我们自己的梦想，
是，
那是有一点可惜因为他很可能就缺乏了那个永恒的价值，
是，
好，所以捕捉神对我们生命的梦，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神的梦一定包含着是带领这个失丧的世界归向他自己然后第二个原则就是要知道神对我们是有梦的，
是
所以这个梦呢一定是跟带领失丧的世界归向他自己
有
关联的然后第三个原则就是如果基督是我他会怎么做所以如果我不知道神对我的梦是什么，那我们就来想想今天如果主耶稣在我的立场我的角度我的角色他会怎么做。那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请丽华跟我们分享剩下的三个原则
好第四个原则就是要做一个独特的祷告好，那就是很容我们还是很容易在捕捉神对你的梦的这个时候就是很容易分不清楚到底那个虽然我们可能用了前面几个步骤好去理清了但是我们还是很容易分不清楚到底我现在要做的这些事情我的这个梦想是属于我自己的梦还是神的梦想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独特的祷告那个祷告的内容就是这样子说主耶稣若你是我你将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计划和完成什么
是
我们就求神向我们显明就是如果圣灵要动工那他的计划是什么要完成是什么而不是我自己做了半天都是我自己的的梦想这样
自己的计划
对那就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很爱神的一个姐妹那她呢就是工作一方面她本来就是一个职业妇女然后她除了要兼顾她的工作然后她又要兼顾家庭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那所以呢除了兼顾家庭她每天她下了班她都要赶一件事情就是要赶快去接她的儿子那为了呢要加快接孩子的脚步所以她常常在她的车上放了一双球鞋所以她每次呢就 要接孩子的时候，一下班就赶快换上那个球鞋，用快跑的方式去接他的孩子。嗯、然后另外呢，他还要这个接了孩子回家之后，他还要兼顾家庭啊、然后工作家庭，还有他要兼顾服侍，因为他也是教会的小组长。
哎呦，
那对，所以他还要兼顾服侍，另外还要可能有时候还要到学校当点孩子班上的义工。
哎呦，真的、
哦，对，所以
哇，
就把这位敬虔爱主的姐妹呢，弄得非常非常的身体疲惫，结果最后他受不了，就身体出了问题。
嗯，
然后后来他就只好辞掉工作。那辞掉工作应该是他可以好好的静下来再思想，但是他因为不太明白他觉得应该接下来还要做有意义的事情，要为主做工嘛，所以他就去上了神学院，然后仍然有接很多的服事，那还是把自己弄得非常非常的忙碌这样。那后来他之后姐妹告诉我们说，其实他回想那一段时间，他觉得他是不明白，然后而且他是在追求，以为好像是在做神的事工，神的服事，是追求的是神的梦想，但是其实是他在寻找自我价值的肯定。
啊、是，
对。那他后来觉得，其实他那段时间的忙碌，其实根本说他虽然做得很有意义，所以我们常常也会落入一个陷阱，就是好像我们做的接下来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有意义，都很有价值，也是服事，也有很有使命，那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弄得焦头烂额，然后甚至有姐妹会形容自己四分五裂，对，所以我们就很需要来做一个祷告，求神向我们显明到底什么才是神的计划，还是其实都是我自己，还是想要透过这些服事，这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寻找一个自我舞台的展现，就是要非常小心，
是真的是这样，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落入的陷阱，因为我们在强调有永恒的价值，
是，
所以会很容易的想说只要是服侍神都有永恒的价值，那一定就是上帝要我做的，所以有人如果来邀请你，你就觉得说哇，这是上帝给我的机会耶，那哎呦，什么还要回家煮饭呢，还有撒旦退去吧那个是最不重要的，我可以买外带外食，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优先次序，
对，
上帝呼召我们身为妻子，身为母亲，我们最优先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对，没错，
那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事，你说有没有永恒价值，当然也有，可是我们真的要跟我们就是那个优先次序，
没错，
上帝让我更优先在这个时候需要负责，需要割舍的是什么，
对，没错，所以很重要，所以当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问耶稣，主耶稣，若你是我，那你将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计划和完成什么？那这是第四个，这个在捕捉神的梦的时候，我们第四个要可以做的事情。那第五个就是我们需要给神时间向你显明他的梦，就是我们除了做这个祷告之后，那我们也要有时间，那我们需要安排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单独亲近神，好，那这个时间里面当然有一些事情可以做，那就是可能你要准备一些笔记本啊，然后你要去回想一下你今年在你生命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甚至就是那段时间要非常要先空下来，然后是一个可以单独亲近神安静的时间，然后可以有一些读几篇诗篇啊，让自己做一些祷告，做一些敬拜赞美之后，然后再进入跟神比较深入的交流里面，那可以回顾一下过去这一年，比如说过去这段时间或这一年你写下主曾经教导过你的功课，然后或者你要校准你的意念，就是如果基督在你的这个位分上，那他会怎么想怎么做，那最重要的话我们要做这个单独亲近神的里面呢，最重要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要仔细的查验，就是神正向你显明的这个意念，有时候我们好像 好像有一个计划，或是有一个事情，有一个梦想正要做，那这个好感觉好像是神像感动我的，神像我显明的，那我们要去查验，这个显明的这个意念到底它有没有与神的话语有一致，有没有一致性，然后另外就是它是不是这个计划做下去，它跟促进大使命的完成有没有关联，用这两个来查验，第一个就是它有没有与神的话语一致，第二个它与大使命有没有连接，是不是可以完成大使命的啊？那其实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真的是要刚刚我们讲到优先次序，也讲到与神的话语要一致性。比如说像如果我们的这个计划是会影响到家庭的，很多人都会说，那你就应该要牺牲家庭啊，来完成这个神的梦想。但我们就要想到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里面告诉我们，人若不能知道，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那样就是跟神可能如果要你放弃家庭，只做做服事，那就是跟神的话语没有一致性。
好，那现在最后一个是什么？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明白，其实神会一步一步完全向我们显明他对我们一生的梦。
所以意思就是神会向我们显明他的梦，但是是一步一步的。
对，
他有的时候不会一次
对
让你全看到，他一次让我们全看到，我们都说算了，太恐怖了，
真的
我不要
承受不了。
所以神会一步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
那个一步一步的准则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我们是否忠心遵行他已经向我们显明的部分。
是
就是神其实一直在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那我们要非常敏锐，然后而且要忠心的去完成。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有时候很多我们都会觉得在家里的这个服侍，或者是我生命去改变我跟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好像跟大使命没有关系但其实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最基本的。那我曾经就有过遇过这样的例子，就是有姐妹她其实原先她在她的婚姻当中是遇到了一些困难，那她的先生有外遇，那外遇之后姐妹当然也很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好好的想把丈夫挽回、那所以她做了很多的就是对的事情，比如说对她先生道歉啊，然后她先生回来的时候她仍然就是非常热情的招呼，做一个非常好的妻子，想要去赢回他先生的心，但是他现在还是没有好的回应，就非常就是对他的态度还是很冷淡，然后所以最后姐妹做着做着他就做不下去了。那当然他那时候也有一个小组在进行当中，所以小组里面姐妹当然是鼓励他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那但是这个姐妹因为自己本身也没有孩子，所以后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决定他不要再继续在这个婚姻里面了，因为他觉得他给那时候他写就是告诉他的组长，他说他觉得他是神尊贵的儿女所以他不容许别人践踏他那而且他也觉得他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在这个不值得爱的这个男人身上他应该把这样的时间，宝贵的时间留下来，然后到教会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其实这封信看了以后，我们真的很清楚的一下就发现他里面其实这个姐妹被蒙蔽了对于他的确我们是神尊贵的儿女，但是最尊贵的还是神呢神都愿意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被践踏，
对何况是我们那所以所以这个姐妹她拿那个就是被一些谎言被蒙蔽所以很可惜，那而且她就没有办法忠心，她自己的一个梦想是她不要再被践踏，然后呢她要到教会里面去帮助，把这个时间她觉得浪费在这个人身上，她干脆把这些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他可能就误解了，神真的是要一步一步带领他如果你没有办法在你的婚姻当中无条件的爱那个不可爱的男人你又怎么可能去爱其他 教会的那些人呢？
嗯，
而且神也常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想起了跟哪一个跟我们的弟兄还没有认错的，我们要先回去跟他和好，才可以再来接着祷告。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明白，神会一步一步向我们显明他对我们一生的梦。那那个准则就是我们是否忠心，遵行他已经向我们显明的部分。
嗯，就是忠心于做那些你已经知道合神心意的事啊。如果你连那些已经上帝让你知道你该遵行的事你不愿意去做，那上帝就不需要向你显明更多他的旨意。
对，那其实我在这个捕捉神对你一生的梦当中，其实我第一季的时候就有说过，我自己曾经追逐的是世界的梦。那后来转变就是成为我现在在捕捉神对我一生当中的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有一些经历。对当我放弃工作的时候回到家，然后我真的是一心一意愿意在家里然后遵行神的旨意这样。但是还是会常常会有一些世界过去残留的一些世界价值观，那或者是常常会有世界的人向我招手，过去工作上的人向我招手要我回去。所以我就会，甚至我可能也会在我还不是真理那么清楚的时候，不明白我在基督里面的价值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需要有一个舞台来证明我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是
我是有价值的。
对，
所以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接了好多的服事，接了好多学校的义工，然后来证明我是还是有价值的。
是，
对。那一直到我真的是像刚刚我讲的，我曾经也有一段时间真的四分五裂，觉得我好像
被服事弄得四分五裂啊。对，还不是被工作。
对，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冯姐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评估的标准。我觉得那时候冯姐有一次讲到说，如果我们怎么去检视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合神心意，那就是看看我们里面对我们孩子对家有没有亏欠，
亏欠感。
对，就是有没有那个好像还亏欠他什么。那我其实那一段四分五裂的那个过程里面，我就常常觉得对我孩子仍然有亏欠，对我的先生有亏欠，我先生也是不太高兴，常常会有一些就是神跟我们有一些跟我有一些口角这样。那后来我就做，就真的是做了那样子的之前我说的祷告，我真的是把我自己摆在神面前，求神向我显明神什么是你的旨意。甚至我甚至有一次听到神对我说，其实神旨意非常明显，就是你把你的四个孩子带好啊。对，我心里还有一些跟神拔河的地方，我还说那为什么不是我现在就可以被你使用啊。那但是我真的非常那时候有个意念，就是告诉我，你如果好好带好你的孩子，将来你的孩子跟你一起，你们都要做更大的事情。
Amen.
为我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是，
哇，那次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愿意再一次的降服在神面前。
是，
对，就是真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跟着神慢慢走。
Amen. 所以各位妈妈，你真的不要轻看你在家里的这个重要的使命。就像刚丽华说的，好好把你的孩子带好。你能够把这一点做好啊，让你的孩子从你的生命榜样里面看到那个敬畏神的真实的榜样，你就是最成功的了。
是
啊，你哪怕在教会没什么头衔，没什么有形的服饰，但是你已经做了上帝要你要托付给你最重要的那个使命。
是，
把你的孩子带好，让他们成为敬畏神的人，让他们从你的身上看到什么是敬虔谦卑，什么是一个愿意被主改变的生命的那个示范。所以好棒哦，与永恒有约哈，如何捕捉神对你的梦。所以最后你需要知道，神会一步一步的把他的梦向你展现，像案卷一点一点展开。
冯姐，我再讲一点点补充，因为 那个的确是一段时间而已。其实我已经辞职回家，在家16年了。
嗯，
那神的确也是在我孩子大了以后，的确把好多好多他要完成的梦，对，就让我参与。对，我觉得我最常常津津乐道的就是我非常兴奋，神居然让我跟他一起去完成这个网路小组的服事，
啊，
透过网路去带领世界各地的妇女来，
啊，
对明白神的旨意。我就觉得好兴奋啊。
是
对对
是，嗯，好，那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时间，你也规划出一段时间来安静在神的面前亲近神，然后说，主啊，如果基督在我的角色上面，他会怎么做？
嗯，
主啊，你对我生命的梦是什么？我能够如何参与在你赢回这个世界，这个失丧的世界归向你的这个大梦里面？主，你对我的这个部分，
嗯，
你对我有什么梦？哈，嗯，那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更实际的参与在领人归主，哈，把灵魂带入永恒里面这个伟大的使命当中。谢谢丽华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